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研读约书亚记第20章到第22章，这三章的主题各有不同。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第20章。第20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设立逃城。上帝命令他的子民设立逃城，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很多原始社会的部落中，他们也有这种的做法。逃城的设立是叫误杀人的得到保护。第一次记载上帝命令设立逃城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13节，这里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比较详细的指示和安排是在民数记第35章全章，其中第11节这样说，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应许之地，而每一个支派也已经分配了地方，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要定下几座城来作为逃城。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20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接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照着以色列人的传统，杀人的是需要被石头打死的。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杀人的是会被判处死刑，但是有些人杀人不是故意的，而是意外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得到保护。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20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请大家听我来读。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 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逃城的安排实在给你我一个属灵的教训。主耶稣基督被杀，因着他的被杀却成为我们的逃城。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每一个在主耶稣里得到保护的，他将会在上帝的最后审判中得到拯救。这是多么伟大的属灵教训啊！究竟是谁要为主耶稣被杀的事负责呢？有人认为犹太人要负全责，但是主耶稣不是被钉死在犹太人的十字架上，他乃是被钉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不过这样的追究责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为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罪的代价。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七、十八节如此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上帝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彼得可以如此的呼吁他们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保罗明显的说，外邦人也要负责任。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跟第八节如此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从这些经文中，上帝叫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都是被罪恶所污染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耶稣被杀的事而负责任。但是感谢上帝，基督的死成为一座逃城，为你为我而设的一个逃避死亡和审判的地方。昔日上帝命令约书亚设立逃城，叫误杀人的得到保护，免受死者亲友的报复。误杀人的虽然经过审讯证实无罪，他却仍然要住在逃城里，一直等到当代的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家。这是我们联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所说的那一位大祭司。这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逃城，解决我们的罪恶。接着我们就来研读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的主题是讲到利未人的诚意。利未人跟其他的支派不同，他们并没有分到地业， 于是他们在各支派中分别得到一些的长意，因为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支派中，所以他们可以牧养上帝的百姓，因为利未人是祭祀支派。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第一到三节的经文，请大家听我来读。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利未支派一共得到48座诚意，分布在约旦河东西各支派的境内。分地的工作在此就告一段落。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1章43节到45节的记载。这里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些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作为他们居住的所在，但是他们所得的只是上帝应许的一部分。假若他们要得到更多的地方，他们就要凭信心去支取，因为上帝曾经说，凡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就是属于他们的。不过现在以色列人刚脱离仇敌的扰害，他们希望可以得到安息。安息对今日的我们来说，就是代俗的安息。我们十分需要安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紧张的时代，这里有许多种的压力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若要我说出今日的基督徒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会认为是进入上帝的安息。不久的将来，我们有机会会查考士师记，我们将会看见以色列人面对敌人的无能和失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信。即使是约书亚，他也不能够勉强以色列人进入上帝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借以色列人的失败历史警告我们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你和我如何进入这安息呢？就是要凭着信心，这是唯一的道路。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也曾经这样的呼吁，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虽然是暂时性的安息，却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崎岖难行的旷野，还有接连的战争，以色列人终于可以安息下来，预备耕种他们自己的田园。最后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的主题是两支派半完成了对弟兄们的帮助，返回他们的地方和他们修筑祭坛的事。大家还记得吧？两支派半所分的地业是在约旦河东，但是他们却是遵守诺言，帮助他们的弟兄夺取了约旦河西之地。如今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现在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的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约书亚召了那两支派半来，一方面称赞他们在战役中对弟兄们的帮助，另外一方面约书亚特别的警告他们，要切切的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律法，并且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虽然是居住在约旦河东，但是他们不可忘记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也不可偏离正路，要尽心尽性地侍奉耶和华上帝。跟着约书亚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为他们祝福。下面我们再来读约书亚记第二十二章十到十二节的经文。流便人、加德人 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二支派半的人回河东的途中修筑了一座坛，引起了河西其余支派的猜疑，以为他们想闹分裂，又恐怕他们偏离上帝，导致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所以他们要去惩治悖逆耶和华的百姓，免得上帝消灭全会众。接下去我们看十五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篷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的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以色列人向二支派办大兴问罪之师，并且以历史的教训来陈述利害。二支派办如何回答呢？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2章24节到29节的经文。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得人的分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两支派办设立祭坛的理由，是要给约旦河西众支派的后人做证据，表明河东支派同是敬拜耶和华的。结果他们的解释被约旦河西的众支派所接纳，于是一场的误会就烟消云散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让我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看了约书亚记第20章到第22章，内容是包括设立陶城、利未人的诚意和两个支派办回约旦河东并且设立政坛。从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我们得到许多宝贝的真理。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陶城，因着他的死，使我们进到他里面，免去上帝的审判和永远的死亡。我们也感谢主，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心专一跟从耶和华，要侍奉耶和华，这也给我们警惕，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否专心专一尽心尽意地跟随我们的神，守他的诫命律例，侍奉他。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或是对这个节目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